来谈越久越甘醇的婚姻啊，为什么会谈这个题目呢？啊，因为最近啊，不管是在啊社会上啊，注意到有一个新闻啊，就是在日前呢啊，日本他们发现啊，这个熟龄离婚非常的盛行啊，他们也称为银发离婚。啊，结果他们在调查之后啊，有一个数据是这样哈，啊，在日本的国内啊，40岁到64岁男女进行调查，发现呢有孩子的夫妻啊，在40到64岁这一个年龄层里面，他们在问卷调查中有将近30%的女性，还有20%的男性。他们考虑在自己或配偶退休后就会离婚。那没有孩子的夫妻呢的已婚男女啊，也有13.3%的女性啊，还有11.1%的男性会在退休后来离婚。啊，那在我们教会当中啊，当然就比较少这种现象。啊，但是呢，私底下去了解，啊，也发现我们啊，在教会啊，在全省各地的教会啊，因为有机会也会接触到其他教会的同工啊，他们也发现啊，这个长青夫妻不和的比例很高啊，所以为什么会到？走完快人生的这样的路途的时候啊，最后一里路呢却选择要离婚啊，甚至在日本日前啊，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啊，他名字意思好像就是剩最后一口气也要离婚啊，然后造成收视率达 17% 啊，几乎大家都在收视啊，表示说大家对这样的议题极感兴趣。那这个议题会出现呢？啊，小弟也在思考。啊，其实有时候在各地的教会啊，我们接触一些长辈啊，也有类似的想法。啊，他们一生呢，他们是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所以当孩子啊成家后，家里面剩下夫妻两个，啊，他们就会开始吵架，然后甚至呢就会有这个，虽然不敢离婚哈。但是却有这个类似分居的情况出现，啊，就是干脆我不要看到你，你也不看到，不要看到我，啊，即使送安养院，也要不同间安养院，啊，那这种的现象还蛮普遍的，啊，如果我们觉得压抑的话，表示我们是正常的，啊，我们是感谢神，可是会不会有一天也会走到这样的路？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他的问题是什么。原来婚姻还是有它的依附性。依附性就是说，这个婚姻的维系是因为什么的存在，然后呢，婚姻才存在。啊，刚开始的婚姻呢，啊，多数人一定是这个为了啊外貌，应该是离不了关系哈，所以外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但是外貌呢，有时候是很多这个婚姻它并不是最重要依附的标的。啊，因为外貌会改变，啊，有一天呢一定会变老，啊，有一天这个男生呢尾鱼肚一定会出现，啊，然后女生这个脸皮会松垮，啊，所以容貌会变形，啊，所以如果婚姻是靠这个维系，那就会有，啊，会有危机。那现在的年轻人也有注意到这种现象，他们也有注意到说婚姻久了会淡化。那淡化呢，为了要避免淡化啊，所以现在社会上还流行啊，干脆就不要结婚，怎么样才可以永保新鲜，不停换配偶就可以永保新鲜，所以干脆就不要结婚啊，所以现在同居很多啊，叫他们结婚他们会认为为什么要结婚啊，甚至我们在总会这边有关注到说，欸，我们有一些这个年长者啊，长青啊，这个丧偶之后，啊，又再婚，可是再婚呢却不结婚，选择同居，哇，这个让教会非常紧张， 他们说我们没有发生关系，我们只是住在一起啊。那住一住，那为什么不结婚啊？可能有很多原因，可能有子女会有意见，那可能也是因为会不会有一天又觉得腻了。所以我们的婚姻到底我们的依附的对象是什么？那依附的对象呢，如果不够坚定，就会随着那个依附对象的消失而消失。好，所以婚姻刚开始可能真的是因为啊，这个对方爱我，我爱对方结婚。但是当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会容易转移重心，依附在孩子身上。结果呢，虽然夫妻不和，为了孩子的缘故，我们就坚持下去，先不要离婚啊。那当孩子离开了，依附的这一个标的不见了啊，就离婚了啊。甚至也有听说没有孩子，但是呢，他们虽然不好，不相处已经触礁出问题，还是选择不离婚。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长辈还在，他们每天都在期待长辈赶快离开啊，离开世界，离开世界就是他们离婚的时候。然后甚至呢，现在网络上啊，今天小弟也稍微看一下，有很多文章都在歌功颂德晚年离婚的美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那我们就要来思考，圣经到底怎么说？我们今天学理会少一点啊，我们会着重在真理啊，因为婚姻是神命定一个很重要的礼物。那既然是神所命定的，有神他的用意存在，所以我们要去从做对事情啊，在神面前，在婚姻上面做对了，从神那边得到赏赐，因为只有神的恩典来维系的婚姻才可以可长可久啊，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要回到真理，我们要回到圣灵的带领哈。那这个题目呢，从比特山到香草山啊，它的出处呢就是雅歌，所以意思呢，今天会想要从雅歌举三点哈，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预定在12月会把箴言读完。好，所以12月31号就是，12月31号，不止，好，12月会把诗篇读完，好，然后接下来呢，12月31就是箴言了，就进入箴言了，然后到2月左右，我们应该就会进入雅歌，好，所以我们算是呢，先做一个预览，好，那我们来看雅歌第2章。雅歌2章17节，这里说啊，心腹说啊，这女孩子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好像小鹿在比特山上啊。这个是在雅歌总共有8章啊，从第1章呢，这个男女啊，青年男女啊，遇到了对方，一见钟情。开始歌颂哈，歌颂爱情的伟大。那到第2章的时候，他们正式开始啊，有这样子的约会啊，他彼此呢都互相喜欢，但是彼此呢都不熟悉。这个也可以当作像刚新婚的时候啊，夫妻呢知道相爱，但是呢对对方还是不是很了解啊。那婚姻这条路一辈子都是学习，都是功课。啊，如果认为婚姻单单就是享受，那可能就是错了。啊，婚姻除了享受，还有功课，啊，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那这个地方呢，是前面啊，这个良人啊，对心腹有所邀约。啊，我们可以往前看哈，雅歌的第2章第10节，2章10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所以这边良人在对这个女孩子邀约，走吧啊。为什么呢？11节接下来就谈到去看什么，因为冬天已经过了啊，雨水呢也停了，因为冬天会下雨啊，晚雨嘛啊。然后呢，斑鸠就是一个报时的，当时报时最准确的一种鸟类哈。啊，这个斑鸠在报时哈，那在提醒我们说，这是一个春天要到的时候啊，啊，这斑鸠代表春天要到了，啊， 所以呢，他就邀请他与我同去。啊，在十三节那边也提到，啊，这个无花果啦，葡萄树啊，啊，都正在慢慢开花成熟啊，与我同去。但是呢，我们的新娘子呢，还是有一点不放心啊，要出去啊，要去那个地方啊，有一点小小不愿意。所以呢，这个比特是裂缝的意思，比魁哈裂缝的意思，就是说这时候夫妻的感觉还是有一点点裂缝哈、啊，就好像刚新婚一样啊，新婚小吵架应该都是算正常啊，因为总是觉得说，嗯，你怎么会这样啊？除非两个灵修超好的哈、啊，不然的话，两个不同家庭突然住在一起，24小时在一起的时候。好，尤其刚开始一定会有婚假嘛，啊，再来要度个蜜月，然后就会发现说啊，原来你有这种个性哈、啊，啊，如果会忍耐就忍过去了哈、啊，如果不能忍耐就会开始有点裂开，啊，所以刚开始呢，婚姻的开始就像比特山一样，啊，但是我们要不断的进步，雅歌到最后呢就是到香草山去了哈、啊，我们看雅歌最后一章第八章最后一节。8:14，雅歌8:14，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哎，刚刚在比特山，现在到香草山。那因为中间呢，啊，经过了风风雨雨，啊，这个我们有机会再慢慢的来谈。啊，尤其在第五章里面，哎，他们之间有一点小小的啊争执，可这个争执呢，又那么的艺术。啊、那么的唯美、啊、他们真的在争执、啊、可是很艺术很唯美、啊、所以这个中间呢，他们也慢慢的因为一些磨合越来越熟悉，可是呢在这个当中、啊、感觉就好像神的灵在带领一样、啊、他们遵照神的指示，夫妻遵照神的指示来做，那等一下我们就会举三点，那三个指示、啊、遵照这三个指示去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当我们遇到一些儿女教养的问题，或是啊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啊，我们可能会去找专家，我们会去 Google， 我们会去问一些前辈啊，这些都是合理的做法啊。但是有时候呢，这些并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毕竟那是属人的方法。那我们今天是属神的哈。特别婚姻又是神所设立的，神设立婚姻一定有他的宗旨。我们今天婚姻会出问题，有时候不是我们在婚姻的处理上面不够细腻，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遵照神对婚姻原始的设计去做。好，所以我们要回到婚姻原始的设计。好，所以到最后呢，我们会发现。8:6啊，这个他们就发出这样的感动，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啊，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啊，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说这是雅歌的最高峰，8:6是他最高峰。啊！但是最高峰竟然出现在第八章。如果把雅歌1-8当作一对夫妻在走婚姻道路上的全部的话，啊，那其实第八章是晚年，啊，就很像晚年一样。可是呢，这个晚年居然才发出这个婚姻的最高峰。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应许，我们照神的话去做，借由神圣灵的帮助，这是可以达成的。所以越久越甘醇是对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从比特山到香草山。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雅歌做个记号，我们先来看主耶稣的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约翰福音2:1说，在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阿们。这个地方是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二章十一节提到，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所以这个神迹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呢，耶稣选这一个第一次的神迹，第一次是最重要的，耶稣不会做无聊的事情。我们昨天在读诗篇136篇，136篇你会发现它下面都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每一节都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讲了26节，在小弟的感动里面会觉得他每一件叙事下面都写因他慈爱永远长存，也就是说耶稣不做无聊的事，每一件事情都因着他的慈爱所行出来的，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也是有他的用意，那这个地方刚好是婚宴，耶稣把他的第一个神迹 他出道的地方定在迦拿，定在婚宴，但这个婚宴出了一个小问题，叫做酒用尽了。但是在当时的婚宴，这个酒用尽是一个大大的问题。那酒用尽了呢，就是这是人酿造的酒，所以这个酒呢，代表说很像我们今天对婚姻所做出来的一切为幸福的努力。我们为了要幸福的婚姻，我们所极尽做出来一切努力，我们努力的来容忍对方，我们努力的来迎合对方，我们 来在这个婚姻上面不断的追求长进，然后呢去接受对方的一切的缺点，这就好像这个酒一样，人造的酒，但是我们用的是自己的力量，用的是血气的力量，我们是否懂得用祷告来帮助我们去爱对方，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的源头，那我们现在爱不出来了，那就找神吧，所以我们世界上用的话就是你就是再来要做什么那甚至有很多美丽的婚姻的小故事，那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很好，但是那是治标，也就是说呢，我现在头痛我就吃普拿疼头痛嘛，我现在流鼻水我就吃一个流鼻水的药，但是呢这个地方酒用尽了，似乎要引出我们要懂得去求神，所以呢这个地方耶稣做的动作，耶稣他会来解决这个酒的问题。我们直接看第九节，约翰福音2章9节说，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成的酒，并不知道那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阿们。我们也很期盼这样子好酒呢就可以留到如今，如今就是我们越到晚年越能够尝到神变的酒。那主耶稣的变的酒，它是用水去变出来的，这水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所以当神的灵在运行的时候，婚姻呢在外人感觉说，你们过这种婚姻生活，你们的经济也没有很好，你的环境也没有很好，你们似乎也有遭受到一些挫折，你们的感情怎么那么好？因为那些挫折、那些问题、那些经济不是很充足、那些像水一样平淡的东西，借由圣灵的帮助都变成酒，而且那种酒是非常的甜美。那这个甜美绝对不是说我们去做了什么什么婚姻训练训练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神那边来享受这个酒主耶稣变的酒。那主耶稣变的酒，它有一个前提，这个酒是怎么变出来的？原来耶稣的母亲为他们代求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问题是耶稣的母亲从来没有看过耶稣行神迹，他为什么要问这句话？他绝对不是完全说一定会变出酒，他应该是说好可怜，他们没有酒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先跟耶稣讲。但是耶稣要怎么去 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开放性的所以我们在对神的祷告，我们可以学习来接受神开放性的应许 好，我们不要一直很封闭性说主啊，你就一定要给我变出酒，我现在缺酒，你就是要变出酒。好，他只有说他们没有酒了。好，所以圣经才会跟我们说，我们只要遇到问题，要一单一无挂虑啊，来到神的面前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啊，这在腓立比书的4:6，啊，那边告诉我们，哎，你就告诉神就对了。然后呢，一无挂虑是什么？是开放式的接受神的应许，啊，让神的应许是开放性的。神也可以说，哇，我不做。耶稣如果说我不处理，那也是一种结果，啊，我相信玛利亚。他有这样的度量胸襟，可以接受神这样子的耶稣这样的处理。然后呢，还有第二件事情，我们看5，玛利亚做这两件事情，让水变出酒，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二件事情是，耶稣的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阿们。所以今天在婚姻上面，神有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那我们有没有去照做？当我们照做了，神就会照他的应许来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现在回到雅歌，啊，在雅歌里面呢，我们就要从这个地方来思考，啊，这个婚姻要怎么样来执行，啊，首先我们要先认清婚姻的意义，神设立婚姻的最原始的